孟姊妹平安，好，从今天这个主日开始啊，我们要进到民数记的分享。今天我们要分享民数记的导论啊，手上要有圣经，因为导论部分呢，就是要将民数记的整体啊，我们都要有一个知道一个正确读民数记的方式，解开上帝信息的方式啊。声音 OK 吗？志同弟兄，
声音好的，
民数记是摩西五经，创出立民啊，第四卷书，民数记的。他是用希伯来文他来写的，在希伯来文当中，《民数记》这卷书的名字啊，名字number here，它英文的翻译成英文的，是 number 是吧？《民数记》翻译成英文的名字，我说的是希伯来文，原来这卷书的名字是叫在旷野，是叫在旷野。所以在上周的灵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整个民数记就是神的百姓要被耶和华带领经旷野进迦南。那么旷野这个词，它的希伯来文它是一个合成词，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你们只要知道，当然在你在读。以民数记的时候，可能对你理解民数记有帮助啊。旷野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它是个合成词。第一个部分呢，是一个表示空间的介词，表示一个空间感的介词。第二个呢，第二部分呢，是表示神的话。所以旷野是一无所有的吗？旷野是指空空如也吗？旷野是指不毛之地吗？不是。旷野是指从一个充满上帝话语的空间。以色列人被耶和华带到进旷野啊，你们常常会以为旷野就是啊，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不是的。神带领他们是要让他们进到上帝真正丰盛的恩典当中。好，在民数记导论呢，我要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讲。先要讲民数记的背景。每一卷书，你在打开圣经每一卷书的时候，必须要了解这卷书的启示的背景。而启示的背景呢，不用过多的去纠缠于作者是谁，或者写给哪一群的百姓，你要更加的去把关注点去放在这卷书是上文它的前面。所以，因为在民数记的前面。圣经已经启示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所以我们需要把，因为我们要理解民数记，就需要把民数记放在这整个创出立的一个背景当中去看。好，我们先花点时间，简单回顾一下摩西五经的前三卷书创世纪。好，因为我们之前有很详细的灵修啊，你们只要听我讲就可以了。在创世纪的1到11章。讲述了全人类的历史，啊，看到了神的创造，但是亚当的犯罪，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亚当夏娃原是具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们却犯罪背逆神了之后，全地就都黑暗了，全地就都落入到上帝应该施行的公义的审判当中。而神的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死，吃的日子就是死。所以亚当及其他的后裔就在上帝公义的审判当中落入死地，对吗？这是1到11章。但是神在12章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就是他将来他的子孙雅各的子孙要离开埃及。一样， 因为这个全地都黑暗了，全地是死地，所以亚伯拉罕要从他的本地、本族、父疆当中脱离，他要斩断。啊，这个等到后面我再讲民数记的时候，这是个重要的概念，他需要斩断，离开这个世界，因为神要赐给亚伯拉罕什么呢？一个恩典之约。好，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是什么呢？哦，之前都详细讲过，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大国。而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要成为一个大国，神要赐给他后裔，赐给他地土，赐给他君王。然后在创世纪当中啊，耶和华亲自赐下应许之子以撒，并且拣选了雅各。所以整个创世纪的核心是什么？整个创世纪的核心是，上帝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已经显明了他的旨意。亚当夏娃之所以被创造有神的形象，就是要代表神去治理全地的。他们不是仅仅代表神去治理家庭的、治理孩子的，而是要代表上帝去治理全地的。只是这样的一个旨意，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耶和华的旨意无法成就。那么，所以整个创世纪就有一个巨大的问号：神要再次差遣谁去呢？神要再次拣选谁去呢？既然耶和华的旨意必定要成就，那么他要拣选谁、差遣谁去实行他的旨意呢？那么当他呼召亚伯拉罕之后，我们看到前面很多的家谱，对吧？当他呼召亚伯拉罕、拣选闪的后裔亚伯拉罕之后啊。这个就知道他要拣选谁了，谁才是上帝的选民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而他赐下什么样的应许呢？就是他们要成为大国，这个国是神的国，啊，这个国要充满上帝的荣耀，并且充满权力。好，这是创世纪。所以创世纪的核心的问题就是，当权力都败坏、都黑暗的时候，神说我要差遣谁呢？谁才能够成为我的器皿，去重新治理全地呢？好，所以选民就诞生了。好，这是创世纪。然后到了出埃及记呢，当耶和华按照他所应许的，如今将以色列百姓，不是将雅各，不是将约瑟，而是将以色列百姓这样一个群体背在翅膀上，带领他们再次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原来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离开本族本地富家，现在是一群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他们要被神所带领，被神所亲自带领。原来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是耶和华吩咐他，他就顺服。现在耶和华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神是借着十灾的击打，借着摩西。差遣摩西去带领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里面出来之后，他们就来到西乃山，神竟然在西乃山向以色列百姓显现。之前前面讲过，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之前都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向以撒显现，向雅各显现，现在神要再次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然后订立摩西之约。当会幕又再次被建造起来。当会幕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被建造起来，神借着会幕与他的百姓同在，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就意味着耶和华的荣光也要充满他的百姓。所以，在出埃及记当中的核心就是，如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以色列的会众。这个词我反复讲，在这旧约就是指教会，跟新约这个教会是一样的。以色列的全会众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在神差遣摩西之后，他向以色列的百姓传讲一个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概念以前从来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第六章。神要对摩西说：“我的名字，以前亚伯拉罕，他们都是不知道的。为什么他们不知道？不是他们不知道神的名字是耶和华，而是他们不知道耶和华如今是我们的神。而这样的一种关系，耶和华如今成为他百姓的神，他的百姓成为耶和华的 子民这样的这种关系是透过两件事情来建立的。第一件事情是他们领受的是耶和华的律法，领受的是耶和华的命令。原来神将他的律法和命令赐给亚当，但是亚当失败了。如今神再次将他的律法和命令赐给这一群他所拣选的、所恩戴的、带领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听法老的，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耶和华用律法来颁布律法，就是与他们建立关系。然后耶和华又借着会幕住在他们中间，就是与他们建立关系。建立什么关系？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然后再到立位记。那么这样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怎么知道他们已经成为上帝属神的子民呢？怎么知道他们身体出来，心也要出来呢？所以在整个立位记呢，叫颁布献祭的条例，叫高立祭司，正式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圣约，正式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律法。所以在立位记的最后两章，耶和华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怎样遵守他的命令、诫命、典章，就怎样赐得福。你们若悖逆，就要被惩罚。所以立位记的核心是什么？这样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该怎样成为耶和华的圣洁的百姓？他们不是得到了律法，每天在那里读就可以了，他们需要按照律法去行才是圣洁的。那么他们若在律法当中悖逆而犯罪呢，就要透过献祭才能让自己洁净。好，现在我前面讲了，我用比较短的时间，差不多我用了7、8分钟的时间讲了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建议你们能总结6个字，每一卷书总结1个字，在我刚才的讲述当中。当然，你们现在肯定是总结不出来的。好，创世纪的核心是什么？创世纪的核心我刚才已经讲了，1到11章，神的旨意已经显明了，上帝的旨意就是他要差遣，他要创造。具有他神形象的人去治理全地，为什么要去治理全地？因为全地都是耶和华的，所以耶和华的旨意要行在全地。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要拣选谁？神再次去差遣谁呢？所以这时候就神就选了谁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叫做什么？选民。所以创世纪的核心是什么？选民是谁？明白意思吗？到底谁才是选民？原来神选的是谁呢？是亚当。亚当被高立，有明白吗？所以之前在创世纪跟你们讲过，亚当被用尘土造，被吹口气，就是亚当被圣灵所高抹。神拣选的是亚当，亚当原来完全可以借着顺服上帝的命令，然后去完成上帝的旨意。但是亚当失败了，亚当失败之后，神再去拣选谁？为什么他是一定是拣选？因为这是出于他的主权。所以创世纪的核心就是谁？谁是选民？所以创世纪的12章是整个创世纪的核心，选民出来了，选民是谁？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要怎么样离开本族本地富家？那亚伯拉罕之后是谁？是以撒。以撒从哪里来？是要应许之子。以撒之后是谁？是雅各。神在母腹当中就拣选雅各，弃绝以撒。所以创世纪刚才的核心的问题是谁？选民是谁？好，但是到了出埃及记呢？我刚才不是强调了吗？这时候上帝看重的不是某一个选民。我在出埃及记灵修的时候，我曾经非常详细的跟你们讲，基督教信仰最怕的就是个人主义，每天在那里追求我跟神的关系。圣经从来都没有这么讲的。圣经到了新约之后，从来都不会注重我跟神的关系，它永远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我的身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份子，而我们连元首基督。所以到了出埃及记之后，这时候开始看到了一个以色列的会众，这200多万人站在西乃山下面见耶和华的显现。耶和华是向他们显现，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再讲一遍，凡是把你的信仰归根在整天在那想我跟神的关系好不好，我跟神的关系的阻碍在哪里，我怎么跟神的关系更好，你的信仰就已经偏离了。这就是最基本的教会观，最基本的教会观就是最基本的基督论。所以等到出埃及记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会众。 就是这是一群百姓，现在成了一群百姓了。神让他们在埃及400年生养众多，所以他们成了一群百姓了。这是群会众，这是个教会了。从一个个的选民，从一个家族当中，亚伯拉罕是爷爷，以撒是儿子，雅各是孙子，从这样一条线到最后变成一个百姓。好，那么利未记呢？刚才已经讲了，利未记的核心是什么？这样的一群百姓，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在摩西律法的整个的框架当中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去行？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立位记是什么？这群百姓怎么样成为圣民？哎，所以在创世纪就是看到选民是谁，然后到了出埃及记开始，这群选民变成了百姓，变成了教会，变成了会众，然后呢，到了立位记，他们怎么成为圣民？他们怎么才能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怎么才能借着献祭而被洁净？为什么他们必须要被洁净，必须要成为圣洁？因为他们已经是属耶和华的子民。好，现在到民数记了，现在到民数记了，明白吗？民数记的核心是什么？很简单，这样一群圣民要怎样变成精兵？你们看到这样一个脉络吗？是非常清晰的。整个大的背景是全地都败坏了，人人都是罪人。亚当犯罪之后，从亚当夏娃所生的所有的人都在罪中，所以全地都败坏了，全地都在黑暗当中，全地都在死亡当中。这时候神要呼召，谁来为我去执行我的旨意？什么旨意？奉我的名去治理全地，谁来？谁拣选谁？拣选亚伯拉罕。然后这个选民变成了一个群体，因为亚伯拉罕是雅各的子孙，要从埃及出来。当他们在西乃山下会幕建造，荣光显现，然后这群选民就变成了什么？会众。然后这群会众在利未记，他们要借着献祭，成为分别为圣，怎么样？归给耶和华。而如今，将一群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圣民，他们要被装备成精兵。为什么？因为他们要进军迦南。好，这是民数记的背景。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就会非常的清楚，整个民数记就是在讲这样的一群百姓。这样一群刚刚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这样的一群百姓，这样一群百姓在第一次献祭的时候，大祭司的儿子们就献燔火的这样一群百姓，他们怎么能够成为进军迦南的精兵？所以第二部分我们要来讲民数记，整个民数记36章的文本结构，所有的圣经经文，无论是一卷书啊，还是一章，你都要找出它的结构。啊，为什么要找出它的结构？为什么要去明白它的结构？因为很简单，你需要透过结构浮现出它的主题。你需要明白它的结构，然后抓出它的主题。你如果结构不清晰，你是根本不知道这卷书在讲的主题是什么的，你就只能抓到的都是一些细枝末节或者不重要的东西。明白意思吗？就是如同你的面前有一个食物，这个食物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样子，你是个瞎子，你根本不知道这个食物是什么样子的，是软的还是硬的，你就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任何一个文本都是需要去找出它的结构的。为什么每次灵修某一章也好，某一段也好，某一卷也好，我都要告诉你听它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所以结构的目的是为了浮现出整个民数记的主题。那么民数记36章。在圣经研究当中，有40几种分结构的方式，但是这个40几种分结构的方式，你可以无数种，可不要说40几种，任何经文你都可以无数种分。但是一个好的结构必定要突出主题，如果一个好的结构不能够突出主题，这个结构本身就是错的。所以为什么在之前学习力训练8到12学习训练的时候，我常常问孩子把这一段。分段，把这段的核心经文把它找出来。为什么有的人找得出来，有的人找不出来？就是因为你不能够把握住它的清晰的结构。 好，在这里呢，我介绍两种分法，民数记的两种分法。第一种很简单，叫二分法，整个民数记36章分成2大段。第一段1到25章，第二段26到36章。你们如果我，因为我之前已经跟你们预告过了啊，你们需要把民数记之前都要去读的，有多少人读？我觉得这里面你们不会超过10%。如果你不读，你只能现在去听，听了之后你事后你要去看是吧？OK，它是结构，第一个是二分法，1到25章，26到36章。为什么要这样来分呢？因为很简单啊，1到25章是第一次的数点以色列百姓，26章到36章是第二次的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当这样来分呢，他就会认为整个民数记的主题是什么呢？整个民数记的主题就叫数点。当这样去分结构的时候，当这样去分它的文本结构的时候，它会突出的主题就是以色列神需要知道他的百姓20岁以上的能出来打仗的男人有多少个，明白吗？所以这个二分法是好的吗？肯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突出的主题不明显，懂吗？不明显。我刚才讲的民数记的主题是什么？民数记的主题是这样一群耶和华的选民，这样一群耶和华的百姓，这样一群上帝的圣民，是如何在旷野预备进军迦南？这就是他的主题。所以你这样来分，主题就不明确。所以我重点要看三分法。好，现在下面呢，我要讲一个结构，这可能要费点时间，因为主要你们翻圣经需要快啊。我讲到哪里，你需要翻到哪里。好，三分法的第一段，民数记的第一段是1章1节到10章10节啊，1章1节到10章10节。好，在1章1节到10章10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西乃营地啊，我讲的话你们要把它记下来。以色列百姓在哪里？谁啊？Who 在哪里？以色列百姓在西乃营地做什么？预备进军迦南。这是1章1节到10章10节所讲的内容。第二段10章11节到21章35节，10章11节到21节，21章35节，这段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以色列百姓怎样倒闭旷野，怎样倒闭旷野。第三段就是从22章1节到36章，最后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以色列百姓在安营在摩押平原，再次预备进军迦南。所以你这样结构就非常清楚了。以色列百姓两次预备进军迦南，第一次是在哪里呢？在西乃山脚下，西乃营地预备。到10章10节，但是在后面呢，他们倒闭旷野，他们犯罪跌倒了，然后他们再一次的起来，重新来预备进军迦南，在哪里？这时候在摩押平原，22章1节开始。好，这样你就比较清楚了。所以这当这个三分法把它分完之后，它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刚才讲的民数记的核心，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圣民如何在旷野被预备进军迦南。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三分法里的每一个部分啊，下面我要讲细的了。我刚才是一个框架，是这样三分，对吧？那么在这个三分法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又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交叉结构。好，现在你们来看第一部分，1章1节到10章10节啊。我现在讲的结构，你们需要认真听，课后最好能够对应圣经去把它看清楚，因为这个方便你们在后面跟进每一天的灵修。好，现在你打开圣经民数记一章，你打开一章。好，我现在来跟你们讲啊，第一章就开始第一次数点耶和华的什么？耶和华的百姓吗？不是，是数点耶和华的军队，是按照军队来数点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因为他要数的是20岁以上能打仗的，不是人口啊，不是吃饭的嘴，不是为什么女人不点进去？因为这是不能打仗的。为什么孩子不点进去？这是不能打仗的，打仗是20岁以上的男人啊。当然立位之派不在里面啊，这个以后再要细讲。所以第一次数点耶和华的军队，好，第一章对吧？好，那第二章是什么？民数记第二章是什么？这些军队被数点之后如何安营？他们是怎么样来安营的？ 为什么在会幕的东边安营是犹大、以撒迦、西布伦啊？这以后再来讲，怎么样来按照一个军队进军的方式来安营？第二章，第三章开始数点谁？利未人，看到吗？第三章开始数点利未人了。利未人是不同的，利未人是不是数点在这个军队编制里面的？因为他们要服侍会幕。好。第三章数点完了立位人啊，第三章、第四章都是在数点立位人，然后第五章就叫洁净营地，第五章就要洁净营地，因为为什么要洁净营地？因为耶和华在他的营中，在以色列百姓的营中。好，现在你来看到啊，不知道你们来不来得及。
领导哪里没有新的？很关键的，
那个
反正
谁
领
把
导。
麦关一下，把麦克风关一下，喂。好，然后你现在到第六章，第六章讲的是什么？拿西尔人条例。第六章讲的是拿西尔人条例。好，第七章会幕的献礼，会幕各个支派需要献礼物。然后到第八章。利未人要被分别为圣。利未人怎么开始服侍？利未人需要献祭，跟祭司一样。利未人需要被分别，利未人也要献赎罪祭、献燔祭啊。第九章在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第一次过逾越节，然后遵耶和华的命令起营安营的规定啊，云彩怎么收上去，云彩怎么降下来，十章制作营号。好，刚才我把一章一节到十章十节这个简单梳理了一下，都是指以色列百姓如何在西乃营地预备进军迦南。好，这个是一个完美的交叉结构。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什么叫交叉结构？交叉结构是圣经文本最常见的一种结构方式。之前跟你们打过一个比方，叫一个三明治，上面一块面包，中间。下面一块面包，中间一块肉，这叫交叉结构。好，在刚才讲的这个第一大部分，一章一节到十章十节当中，交叉结构核心是什么？我刚才讲的内容一目了然。核心是什么？核心是第几章？核心是第几章？你应该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得到。核心就是第六章拿西尔人条例。好，你们把刚才我记得你们，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啊，因为主日没有办法的，我不像灵修可以时间宽裕点，你现在只能把这个结论记下来。在这第一部分的核心，它是个交叉结构，完美的交叉结构，它的核心是哪里？拿西尔人条例。好，现在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从十章十一节到21章35节，他们开始倒闭旷野。好，那么你们来看啊，从十章。好，这时候他们开始离开西乃山起行了。从十章十一节开始，约柜开始前行，离开西乃山起行，开始吹号起行。然后到11章，马上就怎么样发怨言？发什么怨言呢？以色列百姓发的，在这时候发的第一个怨言是什么呢？要吃肉啊，要吃肉，没有肉吃，要吃肉，要吃肉。然后神赐下鹌鹑，让他们吃到从鼻孔里面喷出来，被神击杀。12章亚伦米利暗毁谤摩西，12章对不对？亚伦米利暗毁谤摩西，13章14章，12个探子报凶信，百姓们反叛，在加底斯反叛。好，15章16章开始，可拉一党攻击耶和华，可拉一党攻击耶和华。好，稍微停一下。16章的第一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并以色列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好，谁在攻击耶和华？谁？利未人。可拉代表利未人，流便子孙当中的首领，流便是长子。在包括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就所有支派的首领都是要被选入会中的，他们一起来攻击耶和华啊，就是可拉一党攻击耶和华。好，你们等一下啊，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啊，可拉一党攻击耶和华17章18章19章。好，这里你们如果自己的圣经，我要跟你们讲一个重要的点啊，这里要有一个重要的点，翻到19章末尾。 20章开头那个地方，然后再用你的笔在圣经当中，这里要写一句话，注解一下，写清楚写什么。19章结束和20章开头，看到吗？19章结束，19章讲到除污秽水，20章讲到正月间他们到了寻的旷野。好，19章和20章中间隔了，19章和20章中间已经隔了整整，已经是他们出埃及之后的40年。所以换句话说，20章之前已经有一大批的以色列百姓倒闭旷野。啊，这是你一个基本概念，以后灵修时候会跟你们讲为什么，圣经好像没有讲明白，我看不出来为什么，以后跟你们讲啊。所以要有个基本概念，所以20章开始的抱怨没有水喝，20章开始的抱怨没有水喝，抱怨吃的食物很淡薄寡味，这时候是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不是旧的一代以色列人，是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同样抱怨没有水喝啊，吃的食物很淡薄寡味，然后到了。然后呢，下面就是铜蛇啊，他们要被蛇所攻击。然后到21章，他们战胜亚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噩。好，到这里结束。好，这一段也是个完美的交叉结构。而这一段的交叉结构的核心是什么？知道吗？我刚才讲的这一段的交叉结构的核心是什么呢？它的核心就是中间的。加比斯12个探子报凶信之后的反叛，加比斯的反叛，加比斯的反叛是所有人的反叛，他不是光利未人，不是光首领，是所有人以色列百姓整个会众的反叛，所有人的反叛，除了那个约书亚和加勒之外，所以中间最核心的就是加比斯的反叛。好。然后第三段22章到36章讲了什么呢？22章开始摩押王招巴兰巴兰的诡计巴兰要说预言等等，巴兰的诡计，一直到24章，到25章，摩押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行淫，后面米甸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行淫，好，26章第二次数点。第二次数点百姓，第二次数点军队。好，然后从28章开始，再次讲献祭的条例，重申讲献祭的条例、节祭的条例。为什么？因为老的一批听到的人已经死掉了，所以重新讲献祭的条例、节祭的条例和利未记里面都是相对应的。好，然后31章开始，神让摩西向米甸人主动攻击米甸人报仇，然后32章。有2个半支派不愿过约旦河，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他们不愿意过约旦河。33章回顾在旷野42站的经历，他们在旷野是怎么走的啊？整个42站的经历。34章开始讲应许之地的产业，我们说马上就要过约旦河得的那个应许之地的产业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啊？好，一直到结束，在这个一段当中，在这个第三部分当中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献祭与节期这些律法、诫命、条例的产生。我讲的，因为没有办法，我只能讲得快一点。我知道你们不一定能够记得下来，可以听录音啊。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结构，三分法的一个结构。在这个三分法的结构当中，你大概知道民数记讲了三部分内容。首先，以色列人在西乃营地预备进迦南，这时候他们可以直接进了，直接已经可以走了。但是后面他们倒闭旷野，接连犯罪，这个犯罪延续第一代，也到第二代。然后等到后面最后，他们在摩押平原再次预备进迦南，而这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完整的交叉结构啊。以后呢，那个以后在灵修的时候，你们会更加清楚，我会把它一二三四把它排列出来，就会非常清楚的看到每一部分的交叉结构，它的核心是什么？第一部分的交叉结构的核心是拿细尔人条例，第二部分交叉结构的核心是加底斯全会众的叛乱，第三部分的核心是神要向他的百姓，新的一代百姓重申献祭和节期的守节期的条例。内容比较多，你们只要记一下，有一个结论先。好，现在我要跟你们讲第三部分， 前面我讲了两部分，第一，民数记的背景，启示的背景，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民数记的结构，文本的结构。然后第三部分就是我今天要比较重要的，先跟你们总括一下整个民数记的属灵启示，因为我们在以后的灵修当中就要借着每次的灵修把这些属灵启示再把它展开。但是今天我们要总括讲一讲民数记的属灵启示。好。民数记的属灵启示到底是什么？属灵含义到底是什么？你要想要得到正确的答案，必须要问对问题。所以呢，你要在读民数记的时候，一定要思考三大核心问题，这要把它记下来。你要借着这三大核心问题去默想和读民数记，包括我们在灵修的时候都要围绕这些三大问题。第一大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一定要经过旷野？神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神讲了，神要让带领他们，应许是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但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旷野？一定要经，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旷野？好，第二个问题，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到底是怎样得罪耶和华？第三个问题，民数记对我们新约子民的启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现在需要圣灵，要需要光照旧约这一卷书向我们说话？三大问题，而这三大问题就是你能够慢慢的去明白民数记的属灵启示的钥匙啊，非常重要的钥匙。好，我们今天只能总括的来看，以后在灵修当中结合具体的经文，我们再要细细的默想。先来看第一件事情，神到底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首先你必须要明白，以色列百姓走旷野的道路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啊！你们不用去翻圣经，因为之前如果你常一直跟着我们灵修，我应该那段经文都是详细讲过的。因为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十灾击打之后要出埃及，对吗？但是在出埃及之后，讲得非常清楚，在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原来是可以从非利士人的地走的，从非利士人的地进迦南是最近的，在出埃及记13章讲得非常清楚。但是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神没有挑选一条近路让他们直接进到迦南，直接得应许之地，没有，神反而是带领他们绕道而行。这个绕的这个道就要经过两样东西，第一是红海，第二是旷野，讲得非常清楚，在出埃及记13章17到18节，我在当时灵修的时候我都已经讲过的，所以这是上帝带领他们经过的，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如果按照人的理性，按照人的经验，他不会这么选，对吗？按照人的经验，按照人的理性，因为旷野没有任何军事可以抵挡，你连躲的地方都没有，食物也匮乏。我怎么可以要走旷野？后面有可能有军兵，法老有可能来追赶我。按照人的理性的选择，他绝对不会这样去走的。而且前面又有红海横亘在自己的前面，他一定是走最简单的路、最直接的路，能够尽快的进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尽快的脱离后面的法老。但是这条路是上帝给他选的，上帝为他们选的这条路是绕道的，所以是。到现在，圣经学者并不知道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具体地点在哪里。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具体地点在哪里，但圣经明确告诉你听，这是神的带领，并且是绕道而行。这个绕道而行这四个字相当的重要。上帝对他百姓的带领，往往都是突破你的理性选择，突破你的经验偏好。他不是按照你的理性选择来看的。不是通过你的经验的，自己的经验，我比较熟悉做什么事情，我对这个事情比较有把握，怎么样？不是的，上帝是按照他的旨意，他来做的，这是第一个。所以神对他的百姓过红海绕到旷野，这是上帝自己的选择。那么问题就要来了，他为什么一定要进旷野呢？好，我们要来看两段经文啊，这你们可以翻一翻，第一段经文15章。 出埃及记十五章啊，不是民数记啊，是出埃及记十五章。我们先要看，当以色列人刚出埃及，刚过红海啊，这时候我们来看到以色列已经出埃及了，已经过红海了。22节开始，摩西已经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了，到了舒尔的旷野了，在旷野已经走了3天了。然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马拉水不能够喝，因为水是苦的。然后百姓就开始发怨言，那我们喝什么呢？我们要渴死了。这时候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把一棵树扔在水里啊，这个我在属灵含义我就不讲了，我在灵修的时候之前都讲过，水就变甜了。然后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要在那里试验他们。25章26节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给埃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神。然后他们到了以琳，有70棵棕树。好，现在再看一段圣经，生命记，我挑一头一尾，头是他们刚出埃及过红海。现在我再挑一段《生命记》，在摩西临死之前，他们马上就要进迦南了。《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什么呢？说我今日所吩，《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应许的那地。好。第八章第二节，把它重点划出来。摩西说什么？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摩西在回顾旷野之路的时候，摩西给了一个最明确的答案：耶和华神之所以要带领你们过红海进旷野，耶和华神之所以带领你们在这个旷野到最后的结局是你们绕行40年。这里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神要什么？苦练你，试验你，试验什么？就是要看他的百姓是否愿意顺服律法命令去行。好，那为什么神要去试验他的百姓？因为很简单，因为他的百姓马上就要进入应许之地，他的百姓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需要被试验，因为到了应许之地就有巨大的试探，他需要在旷野当中先被试验。在旷野当中虽然一毛不拔，但边上是没有很多不像迦南地遍布仇敌和偶像的，在进到应许之地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他需要被试验。同样，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耶和华需要在旷野被试验？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进入战争，但当他们一进到迦南，就要开始打仗了，要开始得地为业了。所以在这个征战之前，凭着刀剑的锋利去得胜的，而是凭着对耶和华的顺服去得胜的。声音卡吗？刚才的声音？刚才声音有没有卡？我看到我这里是提示网络连接不好，声音卡吗？
两
不卡
三
是吧
秒，
？OK，好的，好。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我刚才前面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已经讲了，亚当被造之所以要被造成有神形象的人，人之所以在所有被造物当中如此特别，他是具有神形象的被造物，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亚当活出神的形象，对吧？那么亚当既然因为亚当要被造有神的形象，目的当然要他活出神的形象，但是活出神的形象，荣耀神唯一的方式是什么？顺服神的命令，不然怎么叫做活出他的形象呢？同样，作为亚当来说，他要从耶和华那里真正得赐福的方式，耶和华要赐福给他的具有神形象的被造物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可以顺服他的命令去行。所以神讲得非常清楚，你若顺服就得生，但是你若吃分别树上果子，你就要死。所以神的百姓需要被试验。他们的心需要被试验，因为这是上帝赐福他们的方式，也是他们活出上帝创造他们、拣选他们的目的的唯一的方式。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神必须要在旷野当中来试验他的百姓。所以这是走旷野之路的目的。那么第二个问题，那么在这场试验当中，以色列百姓怎么行的呢？以色列百姓是怎样得罪耶和华的？好，刚才我前面已经跟你们讲了大纲啊，要先讲大纲。 讲了大纲之后呢，我下面就跟大家讲，在旷野神是怎么来试验以色列百姓的呢？上帝对他百姓的试验是分两大方面，第一个方面叫内在的试验，第二个方面叫外在的试验，两个方面的试验。等到以后再读整个民数记以色列百姓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内在的试验，什么叫做外在的试验。什么叫做内在试验？肚子什么饿了？什么叫做内在的试验？经常40年吃玛拿，天天吃玛拿，淡薄寡味，没有水喝，渴了，没有肉吃，馋了，这叫做内在的试验。这个内在的试验就叫口腹之欲，个人的口腹之欲的试验，这是内在的试验。还有什么叫做内在的试验？亚伦、米利暗起来毁谤摩西，亚伦是摩西的谁？哥哥，米利暗是摩西的谁？姐姐。他们发生在整个以色列200多万的百姓当中的第一家庭，摩西他们是第一家庭，摩西是首领，亚伦是祭司，在这个第一家庭当中发生纷争，发生分裂，这叫做内在的试验。刚才可拉一党的反叛，我是怎么跟你们讲的？是谁起来反叛？可拉是利未人的代表，流便的子孙大贪亚比兰是长子的代表，再加上250个首领是要入选盛会的，他们起来反叛。等到讲在民在在讲民数记从第一次数点的时候，你会就会发现神在数点他的百姓的时候，特别突出的是利未人，利未人非常重要，利未人要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但是到带头的反叛也是利未人，利未人反过来就是神真正家里的人，是会幕当中服侍的人，看到吗？试验内在的试验三个方面：第一，你的肚子提抗议了，你的嘴巴觉得吃很馋了，然后摩西的家庭当中，哥哥和姐姐带头要毁谤他，然后利未人带头来反叛。属神的利未人本来是应该是圣民当中的圣民，但是却带头反叛，这是内在的试验。外在的试验，外在的试验在整个旷野之路当中，神借着三个仇敌啊，不同的仇敌来试验他的百姓，就是以东人、摩押人和米甸人，以东人。摩押人和米甸人三个仇敌啊，旷野当中仍然是有仇敌的，但神借着这三个不同的仇敌来试验他的百姓。以东人是怎么样？以东人是谁呀、啊？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以扫是谁？雅各的哥哥，亲兄弟。但是当摩西想要借着以东人的地去走的时候，以东人什么冷漠的拒绝，所以以东人是非常冷酷的拒绝他。摩押人呢？摩押的王召巴兰来咒诅他们，摩押的女子来引诱他们，米甸人呢，同样引诱他们行淫。这个行淫都不是指身体上的行淫，而是指属灵上的淫乱。这三大仇敌，那么同样，以色列人在整个旷野当中，当以色列人愿意顺服，他们也在对这些仇敌的征战当中得胜过，比如说他们战胜亚摩利王。战胜巴山王，并且在复仇米甸人的战争当中得胜。好，但是在刚才以色列的在旷野当中，他们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他们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他们犯的最大的罪就是12个探子报凶信，就是刚才讲的第二个部分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他们倒闭旷野时候，他们在加底斯的反叛。当以色列人最大的跌倒是被外在的，同样是被外在的仇敌下迫在。这外在的仇敌都还没有在他们身边，在哪里？就在迦南地。他们被在迦南地的外在的亚纳族的伟人下迫了胆。等到16章啊，16章应该是啊，这不是16章，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我会在一个主日要专门讲。好，当以色列人最大的跌倒，就是他们开始被外在的这样一个仇敌吓破了胆，而且他们被这个仇敌吓破胆，他们大部分百姓眼睛都没有看到亚拿族的人，他们只是听探子的描述就已经吓破了胆，然后他们拒绝了耶和华的恩典，拒绝进入应许之地。 而宁愿回到埃及为奴之家。总体来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犯的这个罪，在新约就是希伯来书10章所说的践踏神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亵慢施恩的神。我以后在讲到这一段时候，我会详细跟你们应用，这在现在是指什么样的情况？好，最后一个方面。民数记对新约子民的警启示，它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要让新约的子民要来读民数记呢？为什么现在要把民数记展开在我们眼前，让我们需要再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是不是要让我们明白以色列人所犯过的罪，我们千万不能犯啊？所以，幸好在新约当中呢，保罗。在更多前书啊第十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你们翻到更多前书第十章，更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是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你们的借鉴啊，画出来。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23000人，这是就是指在。米甸女子引诱下的行淫啊，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好，第十节、11节重点，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好，重点的话把它划出来，正是警戒我们，警戒我们什么人呢？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点的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所以保罗在更多前书第十章讲得非常的清楚。现在当我们来读这些民数记的经文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好，现在我问你们，
这轮子
如
不能
观
吃，
众们，好。现在我问你们，在我们新约主的百姓，我们是在旷野吗？还是在迦南？不常常有人问吗？我们到底是在旷野还是在迦南？选择说在迦南的弟兄姊妹呢，又怕别人说自己不谦卑啊；选择说在旷野的呢，
来，
好像觉得我永远在旷野啊，好像呢我都进不了迦南。好，正确的答案非常简单。我们既不在旷野，又不在迦南，我们是在基督里。因为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既不在旷野，也不在迦南，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因为当我们在旷野，或者我们在说我们在迦南的时候，意味着我们要先经历旷野的试验。以色列百姓，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是要先经历旷野的试验，然后才能进到迦南。他经历旷野什么试验？经历旷野当中上帝律法的试验。如今我们是不没，我们不需要经历律法的试验才能蒙拯救。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各样的事情上受过试探。耶稣基督在哪里受试探？在旷野，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要进到旷野受试探。我要结合民数记，它是民数记里面所有内容的新约注解。 我再讲一遍，你们明白吗？谁经过了旷野？以色列百姓经过了旷野，为什么他们要受试验？他们要受试验，神要看他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律法，才能进军迦南。但是我们的主同样在旷野受试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受的一切的试验，我们的主在旷野同样受过，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不是要在旷野经历试验，然后我们才得到啊，好像得到神的表扬。我们的试验结束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得到神的表扬，就可以进到迦南，并不是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在旷野受试验，并且他没有犯罪。好，给你们打个比方。在旧约当中，在旧约当中是如同以色列百姓旷野是一场考试。在旧约当中，这个以后我会常常讲，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一场考试。这场考试，神要看他们的表现。如果他们在旷野当中，在各样的试验当中，他们表现出顺服上帝的命令。当然，他们不会倒闭旷野，他们会进军迦南，成为耶和华所喜悦的精兵。如果他们在旷野这场考试当中失败，那当然就倒闭旷野。而现在到了新约呢，是谁来经历旷野的试探呢？是主耶稣先经历旷野的试探。然后，当主耶稣先经历旷野的试探之后呢，他这个考试的结果呢，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就如同什么呢？今天靠我们自己考试，我们自己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永远是零分，没有一个人可以遵守上帝的命令去行，永远是不及格的，永远是零分，永远是完全无能的。但是如今耶稣基督，他将他经历旷野，他受过试探，但他没有犯罪的那个义赐给了我们，这个义就是100分的义。他将这个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保罗还要说我们要这些事情要警戒我们呢？如果我们现在身上已经披戴了耶稣基督那个100分的义，为什么他说还要警戒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受警戒呢？因为很简单，就是因为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受更大的警戒。所以到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3章，他讲得非常清楚，他在讲到旷野当中，因着试探神40年，被神所弃绝的那群百姓的那个教训之后，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我们如今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蒙受了上帝更大的恩典。基督已经将他的义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需要受到更大的警戒，因为如今我们在末世，我们不仅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在末世。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并他还没有死里复活复临之间的这个阶段，在这个末世，我们受到的试探更大。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警戒啊！但是你看啊。大部分的基督徒在理解我刚才讲的《更多前书》第10章的时候，完全得的是相反的结论。基督徒是怎么理解《更多前书》第10章的呢？我在之前《更多前书》第10章，我灵修时候我也讲过，保罗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好，我们就抓住这个前半句了，然后就跟自己讲：现在这件事情的选择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明白吗？我要付的代价是我不可能付的。所以这绝对不是上帝要我去做的事情，因为神不会这样来试探我的。因为圣经上讲了，神是信实的，一定不会给我一个试探，给我一个恶，是我所不能负的。好，那我可以讲，这样的基督徒，要么他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女，圣灵根本不在他里面，要么是什么呢？要么他就是婴孩。 就是以神在旷野当中所数点的百姓的在新约的翻版。神在旷野当中想要数点的是谁呀？是精兵。但数点到最后，经过40年验证，前面数点的出来都是谁呀？都是巨婴。是精兵吗？根本不是精兵。是男人吗？根本不是男人。能打仗吗？根本不能打仗，只是巨婴，只是婴孩。只有婴孩，我以后会你们这个专门跟你们讲，只有巨婴有你要拿几种的属灵特征，不能打仗，不能吃苦，不能负责任，只会索取，只是消费者。他们的思考模式是哪一种的思考模式？神要的是精兵，精兵的特征是什么？但是数点出来的都是巨婴，所以他们只能倒闭旷野。等一下，所以但刚才的10章第13节，你只是抓住前面的半句，但保罗说的是什么？保罗说的是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后面保罗说什么？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什么叫做忍受住试探？什么意思？就是当魔鬼跟耶稣基督说，你不是饿了吗？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基督说，叫人活的不是食物，这就叫做忍受住试探。耶稣饿吗？饿，但他忍受住试探。忍受住试探，就是在试探当中得胜。但在很多的心理诡诈的基督徒眼里，把忍受试探当成是这个试探不会临到我，这神你把这个试探拿走，因为这个试探过于我所能够承受的，所以永远都是长不大，他生命不可能再长大了，他永远在这里，因为只有婴孩不断的跟父母说，我这件事情我是不能做的，我做不了，要等我长大。我现在没有能力，我现在无法去面对，我没有准备好。保罗讲的是什么？你没有准备好，是的，但是不是靠你自己，而是靠神给你开一条出路。这条出路是什么？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耶和华的精兵的思考模式，跟在基督里面的挂名的基督徒，或者讲到属婴孩的、属血气的基督徒的思考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属血气的思考的模式永远是依赖、倚靠自己。我不能做，我看到困难，这困难远远高过我所能做的。按照我的理性，按照我的经验，这个困难是我无法去面对，这个山是我无法去越过的。所以，按照我的理性判断，按照我的经验告诉给我听，我应该退却，我应该停步，我应该绕道。然后呢，还给自己找个属灵的理由。上帝是信实的，神不会叫我去负担我无法去负担的东西。但是耶和华的精兵做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是我不能做的，大而可畏的旷野，并且亚拿族人又高又大。但是就像加勒所说的，倚靠着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的信实，我们就已经得胜。这就是为什么民数记是非常重要的，赐给新约子民的启示。更多前书、保罗、希伯来书要不断的来讲民数记啊，包括我还没有引用旧约大量的诗篇，不断的引用民数记当中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失败，就是要告诉不同时期上帝
踩
的
到这儿
百
就直接
姓，
一穿走
你
了，对
们
不
如
对？
今已经蒙受上帝更大的恩典，绝对什么要忍受住试，在这个试探当中不能跌倒，不要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在旷野一样，将永生神离弃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只是没有遵守悖逆上帝的律法去行，悖逆摩西的律法啊。刚才读的更多前书第十章，保罗说什么？他们曾经在云中经过，在海中经过，归给摩西了，受洗归给摩西了。而如今我们在云里、海里吗？不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里，归给耶稣基督了。他们吃的是玛拿，我们吃的是耶稣基督的肉；他们喝的是磐石出的水，我们喝的是耶稣基督的血。好，10:27了，今天我们是要领圣餐的，领圣餐的经文，希伯来书第4章。那我用这个经文来做今天信息的结束。希伯来书第4章15到16节，希伯来书第4章15到16节。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与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的大祭司凡事受过试探，我刚才讲了，他没有犯罪，他将他的义，律法之外的义，用罗马书来讲，就律法之外的义，施恩给到了我们，遮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披戴基督的义。披戴基督的义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面前，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上帝的面前。但是来到他面前的目的是什么？来到他面前的目的是什么？躺平升天堂吗？不是，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意味着什么？你随时随地都会被试探，你随时都要遇到那好像在你看来又大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才要蒙恩惠。才要得连续，才要祈求他帮助我。所以不是像如果按照很多的基督徒的他们的思想的模式，碰到一点点试探，碰到一点点要付代价的事情，就往后面退缩。我上帝的对我们的连续，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上帝对我们的帮助，圣灵要在随时随处当中来帮助带领他的百姓。圣灵怎么带领，怎么帮助？因为你不愿意前行。你要回到的是埃及，你不愿意前行，进到迦南。好，所以我们在领受耶稣基督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如今是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将他的义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要借着领受他的圣餐。每一周，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圣餐礼当中，不是仅仅感谢他曾经赐给我们的恩典，更加是要盼望借着他。每随时在圣灵当中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得胜，随时随事当中都要得胜。好，求主来带领他自己的百姓请领圣餐的弟兄姊妹起立啊。